好，弟兄姐妹早，时间到了，今天开始我们的读经班，我们先一起到神面前来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又来感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一起到你面前来查考你的话语，求求真理的圣灵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在这里面一起在主里面同受造就，让你的真理成我们生活中的祝福，求神祝福我们这段时间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接着看历代志下的14章到23章。我们还是先来重新复习一下我们读经班的金句，我们读了很多次了，应该是已经可以背下来了，我们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在开始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再来复习一下两章我们以前看过的幻灯片，这是两章我们在一开始这个历史书这个部分之前呢，强调的几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关于神主的历史，就是我们看圣经里面的历史书这个部分呢，跟我们看这个人写的平常的这种历史呢是不一样的。就是圣经的历史书的部分呢，是以神为主，是以神为核心，不是以人为主。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圣经的历史书会看到说，神是在整个历史的进程中是掌权的，他是来主导整个历史的进程。所以说我们是从神作为核心来去看这个圣经的历史。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读这些历史书的时候呢，中心呢不是这个讲这个历史的这些事件，当然这些历史的事件也很重要，因为我们透过这些历史的事件会看到神的作为和神的心意。但是我们如果说只是把我们的着眼点看放到这些历史事实上的时候，而没有看到背后神要告诉我们的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 miss 到了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我们现在看历代志，就是看到每一个王他们的作为，看到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要透过他们的作为，看到他们的命运，来看到说背后实际上是起主导作用的是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这是整个历史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要透过这些历史的事件来看到说神透过这些事件来告诉我们，我们怎样去跟神建立一种正确的一种关系。我们也看到这些历史的这些王，这些每一个历史人物，他们的整个的命运，包括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命运，是归根结底是跟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直接相关的。所以这里面的历史，其实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从最初拣选亚伯拉罕，一直到让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的整个的历史，像是来预表了这个神整个救赎整个人类的这样一个历史。而神最终他的救赎的恩典是透过耶稣基督得到一个最终完全的实现，所以这个历史同样是一个恩典的历史，同时这个历史也是一个信心的历史。我们会看到说整个以色列人他们整个的民族的历史是跟他们的信心是一脉相承的。那么这个信心的表现，一方面是要成为圣洁，要做从万民中分别出来来做神的子民。再一个信心的表现是表现在他们的顺服上面。其实我们神一直在三番五次在跟以色列人来讲，就是这个顺服要遵守神的命令，所以这是信心一个最大的一个体现，就是来信靠神顺服神。所以我们从这些历史的借鉴中，其实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功课。神把这些历史的事情要重新给我们讲，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这是在讲以色列人的历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我们讲，其实以色列人当初所犯的很多的错误，其实我们今天一直还在犯，我们的心比他们并没有说有多大的改变。我们最大的恩典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因为有圣灵的帮助，所以我们 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但是并不是在讲说我们自己比他们有多好。为什么我们要读历史？首先呢，就是说这些历史呢，对我们仍然有借鉴，因为神的属性没有变，神的心意没有变，而人的心也没有变。读这些历史书可以帮助我们来重新来去思考神的属性，思考神的应许，思考神的心意，让我们能够重新的认识神，也帮助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学的这些真理怎么用到我们实际的生活中去，也从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的这些错误中来吸取属灵的经验教训，让我们重新避免犯他们的这些错误。所以这是我们读历史书要特别注意的几点。所以说我们里面有很多人物，很多的事情，我们的考试题里面有很多说这个王做了哪些事情，那个王做了哪些事情，所以大家不要太纠结于这些考试的分数上的东西啊，你偶尔记错了，我把这个王的事情放到那个王身上去了，这个真的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你要透过这些王他们的作为、他们的结局、他们的命运来思考他们与神的关系，然后把他们的这些教训能够用到我们的属灵的生活中去，这才是我们最大的收获。我们来重新复一下历代志的主题，它的主题呢是讲神的同在，这个神的同在是以圣殿作为代表。但是我们后面今天我们也会看到说这个圣殿是一个代表，但是这个背后代表的是那位真正的神。它的主题经文是在第七章的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七章第十四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这个经文非常直接的表明了神的心意，表明了我们如何才能够我们的罪如何蒙神的赦免。我们一起来。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历代之下的最后一节经文是在讲神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应许，也是一个神给这些当时被掳的以色列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就是在讲的说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我们今天要已经读过的这个经文。这一周十四章我们终于迎来了以色列，就是南国的第一位好王，就是这个亚萨。亚萨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王，圣经里面用三章的篇幅来介绍这个亚萨这个王。其实我们前面看到说亚萨的父亲和亚萨的祖父其实两个都是行恶的王，所以说亚萨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就是他前两代都是不敬虔的两代，但是亚萨很难得他能够出污泥而不染，他呢彻底的来改变了他的两个先辈所留下来的这个非常不敬虔的这种环境，然后励精图治。首先在讲到说他除去了在我们前面看到说他除去有还有娈童的这个事情发生，还有除去一切的偶像。所以第二节一开始就讲说亚萨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他除去了偶像。同时呢第四节又讲说他吩咐犹大人去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遵行他的律法和诫命。第五节看到说那时国祥太平，所以这里看到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因果关系的那边，当他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时他的国内就享太平。当他的国家享太平的时候呢，这是他迎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就是这个古时王呢 率军100万来去攻打这个犹大人。然后这时亚萨就凭着信心去寻求神，去求告神。所以在11节，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节经文，就是在历代志里面记载了一些这个王来去向神祷告的一些内容。其实这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因为这个在有限的篇幅里面要把这些事情记下来，表明这些经文确确实实很重要。我们仔细来看，这个11节这个经文并不长，但是它可以分成三个部分。这是一个非常模范的、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这样一个祷告文。他首先讲到了说，耶和华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所以说他亚萨一开始就凭着信心来宣告了神的能力，这实际上是祷告的一个基础。就是说当我们到神面前来寻求神、来祷告神的时候，我们是凭着信心来相信神的能力、相信神的属性，所以这是我们祷告的一个基础。接下来呢，他又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要去寻求神，要去靠神的帮助。所以他讲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着大军。就说我们需要靠神的帮助，我们要倚靠神。最后一句他在讲说，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所以这里他高举这个耶和华的旗帜，就说耶和华是我们的元帅，耶和华来率领我们去跟仇敌去征战。所以呢，仇敌必不能胜过耶和华，也就不能胜过我们，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所以我们是高举神的旗帜去来去向神祷告。神是替我们征战的神。当亚萨凭着信心去呼求神、去寻求神的时候，那么这个战争的结局就很明显，就是耶和华使古实人败在亚萨和犹大人面前。当亚萨在战场上胜利回来的时候呢，神感动了这个一位先知，就是这个亚撒利亚，跟他讲了一段话。第二节这段经文是同样是非常宝贵的，就说这里面其实总结了整个历代志里面这个神的最根本的一些心意。他这里面讲了三点，就是用三个落来开头的。第一在讲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这些经文很重要，其实这个可以让我们联想到我们前面讲这个撒母耳记上的时候，第15章23节那个非著名的经文，讲到了这个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就是神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听命与顺服，就是讲到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的先决条件是顺从耶和华。我们刚才在讲到这个历代志的一个主题，就是讲神的同在，就是以圣殿为代表。其实我们来联想这件事情可以有很多的思考，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的前提是我们顺从神，并不是这个圣殿的存在。其实当时所罗门建殿完之后，然后神向所罗门显现，然后其实就给他最后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们远离神、不顺从神的时候，这个殿就算不得什么，这个殿会被拆毁，神不会顾念这个殿。其实这个对当时对所罗门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告，就是说当时可能所罗门还沉浸在他刚建完殿之后一个很宏伟的殿，有一种很自得的心态在里边，但是神给他马上泼了一瓢冷水，就说这个殿你今天看着很宏伟、很伟大，但是呢，当你们不顺从神的时候，这个殿就完全可以拆毁，神可以弃之不顾。所以说，就说当你不顺从神的时候，这个殿本身就算不得什么。当你顺从神的时候，没有这个殿，神依然与你同在。所以这个人与神神与人同在的这个条件呢，是我们要顺从耶和华，来听从他的命令，这才是最重要的。而 包括你的献祭，你这些宗教的行为，包括这个圣殿本身都不算什么，关键是我们从心里面要去顺从神。好，第二是讲到说，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这些经文其实也很熟悉，耶稣也主耶稣那时候讲了类似的话，讲说你们寻求就寻见，然后叩门就必给你们开门。这里讲到实际神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就像神并没跟我们在捉迷藏，神就在那个地方，神就在那里，他就等着我们去找他。你只要找就可以找见，并不是说我们找半天都找不到他，而是神就在那里，你只要去寻找的时候就一定会寻见他，关键是我们要去找。第三点是，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就是当我们离弃神的时候，神也就会离弃我们。其实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结果，并不是神主观上想要离弃我们，而是当我们离弃神的时候就造成了这样一个结果，神也就离弃了我们。那么对应的实际上是在后面雅各书四章第八节，大家可以把经文放到后面去，在新约里面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讲到了，他开始讲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所以这个跟这些经文是相对应的，就是说我们离弃神的时候，神就离弃我们，那我们亲近神的时候呢，神就亲近我们。所以这些经文非常的宝贵，也请大家把它能够记下来。这里面也体现了我们前面谈到的这个就像一个因果神学，就是当我们去怎样怎样的时候，就导致神问神明的一个结果。后面又记载了亚萨听被这位先知的话所感动所激励，就继续的励精图治，再继续在他的国家里面实行改革，来继续除去这些偶像，然后来坚定这个国家的信仰。而这件事情的结果呢，就导致了第九节谈到说，有许多以色列人来归降亚萨，因见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就说当时在北国的一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因为看到亚萨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来坚固这个国家的信仰，来去重建这个国家来敬畏神的这样一个属灵的风气，然后北国的很多人呢来去就来归降这个南国这边来。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跟十六章的第一节是有关系的，我们后面会看到。所以呢，就他们在亚萨第十五年的时候呢，他们就做了一件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呢全国的人呢跟神一起立约，要尽心尽性的寻求耶和华神。第十五节就谈到一件事情，就说这些人因他们是尽心起誓，尽意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且赐他们四境平安。所以这里看到一个，就是整个历代志里面很突出的一点，就在讲这个因果的这种关系。当这些人做了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就是他们当尽心起誓来寻求耶和华的时候，首先然后耶和华被他们寻见，然后带来另外一个结果呢，就是赐他们四境平安。这个时候呢，亚萨呢要面对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就是当亚萨在整个国家范围内要去除掉这些偶像，来重新带领这个国民来去归向神的时候呢，结果他的家里面呢发生了很大的事情，就是他的祖母，就是他的这个皇太后呢，他却在里面一直来拜偶像，就是这个拜这个偶像亚瑟拉。所以这对亚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因为一方面他要在外面，在整个国家范围内要去来去除偶像，但是他自己家里的亲人并且是一个很有地位的这个皇太后呢，还在拜偶像，他应该怎么做？其实我们古语讲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就是当你自己的家里的还很糟糕的时候，你怎么去来领导这个国家去？所以亚萨就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他因为他的奶奶或者他的祖母去拜偶像，就贬了他祖母马家太后的位，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这也表明了亚萨他 心里面真的有一种很坚强的决心来去去除这个国家的偶像。然后记载说他砍下他的偶像，倒得粉碎，烧在吉伦西边。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件事情上来看到说，亚萨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王。但十七节谈到说，只是秋坛还没有从以色列中废去，然而亚萨的心一生的诚实。所以英文里面看这个一生的诚实是在讲的是他的 heart was fully committed to the Lord， 所以这讲的是他的心其实他一直在努力的去委身在神身上，一直在去做合神心意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产生的一个后果是十九节说，从这时起直到亚萨35年都没有征战的事情。本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亚萨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王，也是一个很合神心意的一个王。但是呢他也犯了一个晚节不保的这样一个事情，就是他在晚年的时候呢表现得很颓废。所以在16章记载了亚萨晚年的一些事情。因为说亚萨他做王是41年，就是亚萨到36年做王的时候呢，以色列王的巴沙上来攻击犹大，并且修筑拉玛，不许人从犹大往亚萨那里出入。其实我们前面看到说很多北国人来去投靠这个亚萨，其实这个北国王修筑的这些工事呢，实际上是来阻止一些北国人去自由的到这个南国那边去。这个时候呢，亚萨呢却没有去求问神，也没有去寻求神的帮助，却做了一件用人的手段去解决这个问题。他就去这个用很多的金银来去送给这个亚兰王便哈达。就是我们当然从结果上看呢，我们看到说这个便哈达呢，他也接受了他的这些礼物这些财宝，然后呢就去攻击这个北国。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围魏救赵的这种策略。然后呢当北国被这个亚兰王攻击之后呢，他们就撤兵，然后呢其实就解了这个围。就说从这个实际效果上看，从人的角度来看呢，这好像也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件事情，它确确实实是解决了这个当时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困境。但是呢这件事情呢受到了这个先知的责备。第七节说，因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军队脱离了你的手。就在这件事情上虽然暂时的困难解决了，但是这件事情呢，因为你没有依靠神，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呢带来了很多后患。一方面呢本来亚兰王也是他们的敌人，其实当你把自己的财宝来去献给这些人的时候，会让这个亚兰王变得更强大。其实我们后面会看到亚兰王会给他们不停地制造这个困难，不停地来攻击他们。然后呢，所以亚兰王脱离了你的手，本来你可以依靠神的，这个时候也可以去战胜这个亚兰王的时候，但是因为你靠人没有靠神，所以让这个亚兰王的军队脱离了你的手。然后也给他讲说，以前的时候古时那人是100万的雄兵，然后但是你依靠神你战胜了他们，但是你这个时候呢你却去依靠人没有依靠神。第九节是一个也是很宝贵的一个经文，就是前面这句话在讲说，耶和华的眼目遍观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这句经文告诉我们说，其实神一直在寻找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并且呢随时呢要把他的能力要加给他，随时要去来帮助他。所以当我们向神心存诚实的时候，神的能力就会临到我们，就一定会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在所行的事情上呢，不要去依靠人，而去向神心存诚实，去寻求神。所以这也是亚萨这个事情来带给我们的教训。这时候呢，亚萨呢还做了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以前我们看到亚萨被这个亚撒利亚这位先知的话所激励，做了很多励精图治的事情。但是呢这时候呢，听见先知来去责备他的时候呢，他就恼恨先见， 把他囚在这个监牢里。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人他就是亚萨，他前35年国内很太平，然后国家也很强盛，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远离神。其实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就是当他平安的时候，当他顺利的时候，当这个很没有战乱的时候，他就开始远离神，他就开始变得骄傲。然后后面会看到这个亚萨，他在39年的时候，他脚上有病，然后呢，讲他说他病的时候呢，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就是我们今天有病，我们去看医生，这个事情本身没有错，但是12节责备他的事情是他是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就只求医生，就是对我们信靠神的人而言，我们身体有病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医生，但是我们要同时要求神，要信靠神，其实神才是最终真正的医治者。所以这件事情也看出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当有问题的时候，他只是寻求人而不再寻求神。但是呢亚萨这个人呢，他的总括来看，他的一生呢是一个瑕不掩瑜的一生。他虽然晚年犯了一些错误，但他整个的一生来看呢，是仍然是一个寻求神，一个行神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事情。好，我们接下来就看到他的第四位王，也是一位好王，就是这个约沙法。约沙法呢，一共在位25年。圣经里讲说，他呢也是效法他的父亲亚萨，然后呢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其实，在17章第1节就讲到说，这个约沙法他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其实这是表明当时南国和北国之间一直是一种很敌对的一种状态。所以后面我们看到在18章里面讲到约沙法跟这个北国来结亲的这个事情，跟这个是有关联的。这里讲到这个约沙法，他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祖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利。他还除去这个一切的丘坛和木偶，然后他在做王第3年的时候呢，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他让差派的臣子，然后呢还有这个一些利未人，他们一起带着，第9节讲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来教训百姓。这是就像一个全国范围内的这样一个普法或者是一种教育的课程，要把神的律法呢来去教导给全国各地的每各城各地的百姓来去听。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合神心意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的结果呢，就导致了，就第10节就讲到说，耶和华使犹大四围的列国都甚恐惧，不敢与约沙法征战。所以我们看到约沙法当行在神的心意中的时候呢，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结果，就是耶和华使犹大四围的列国都甚恐惧，不敢与约沙法征战。就是看到说，当我们去亲近神的时候，去顺服神的时候，神的保护就在那里，就来亲自的来保护我们。然后还甚至这些非利士人都会跟这个约沙法送礼物。好，但是呢，这个约沙法呢就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是很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就是呢他呢18节说，当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的时候，他就与亚哈结亲。就是从人的眼光来看，或者是从这种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他做这件事情本身呢是没有什么错的。也就是说当时的时候我们前面也看到说，北国的无论是面积还是人口，其实都比这个南国要远远的要大。所以说呢，相对而言呢，其实这个南国呢是一个弱国， 如果你一个弱国跟一个强国来通过这个和亲的方式来建立这种联盟的话呢，其实可以避免这个两个国家之间呢会有征战。所以我们前面看到说，在之前的时候，南国和北国一直处于一种敌对的状态。所以当他用这种结亲的方式，就是他的儿子娶了这个北国的这个女儿。所以说从人的角度看呢，这件事情本身呢也没什么错，并且这件事情也带来这个结果呢，是呢这两个国家之间呢也没有征战，也处于一种和平的一个状态。但是呢这件事情呢并不是合神的心意，就是说，所以牧师这里总结了一句话，就叫光明之子结交黑暗之子。因为这个亚哈呢，还有他的跟他的太太这个耶洗别呢，都是这个巴利的这个非常狂热的这个追随者，就是当时在北国这个巴利的崇拜呢非常的兴盛，而这两个人呢也是特别的狂热。虽然我们后面会看到，当他做的这件事情呢，跟这个比，让这个南国呢陷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属灵上的失败的状态，就是说这件事情会遗毒几代，就让他后面的很多几代人都会受到了这个亚哈这个巴利崇拜的这个影响，并且给他带来了很多很多的问题。这就是说，很多时候人只是看到说眼前的这点很实际的利益，没有看到说这件事情他一些更坏的一些恶果。其实我们前面看到说，当约沙法他去教训他的国民去遵守神的律法，去除掉这些偶像的时候，第十节特别强调说，耶和华使犹太四围的列国都甚恐惧。所以说，当你去亲近神、顺服神的时候，神的保护就在那里，你就不需要去靠这些人的方式来去做这些事情，因为神的保护就已经在那里。所以呢，我们不应该为那些只看到眼前那些很实际的那些利益而去做一些不符合神心意的事情。而这是约沙法，他就这个事情是带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教训。这个时候呢，这个以色列王这个亚哈呢，就来跟约沙法来商量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要去一起合兵去攻打这个基列的拉莫。四节讲了约沙法跟这个以北国的这个王说呢，请你先求问耶和华。在这里也看到说，约沙法还是他平常有这种求问神的习惯，所以在这种事情的时候呢，还是来去想要去求问神。这是以色列王呢，就是来召集了很多他们自己的这个假先知400人，然后呢，这些先知呢就告诉说你可以去，然后神已经把那个城呢已经交在了王的手里，但是约沙法呢他还是不放心，他说要再去找真正的属耶和华的这个先知来。这就找到了这个米该亚。显然米该亚呢以前跟这个以色列王呢是关系很不好，因为米该亚一直在讲一些让他不喜欢听的话，但是这些话呢确确实实是真的先知从神那里得到的这些启示。第十节讲到了这个假先知这个西底家，发现这个人很有表演的这个才能，他还为了彻底让王相信他讲的话是真的，还做了两个道具，还讲了两个铁脚，因为这个脚是代表能力，代表这个力量的，还专门拿出做了两个这个东西来给王看，说你这个你用这个脚去这个抵触亚兰人，你一定会胜利。别的这些先知呢也来劝这个米该亚说，你啊，你跟我们一样，你不如说一样的话，也说这个吉言让王去高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中文也讲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就是讲到这个一些好的东西反而是让你觉得一些暂时的不舒服，就是一些对你有好处的话呢可能是刺耳的一些话，但是呢我们有时就不喜欢刺耳朵，也不喜欢苦的那些药，其实就丧失了很多很好的机会。13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就这里在讲的这个真先知他具有应该有什么样的这个 属性，就是讲的是我指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我的神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先知，就是要忠实的把神的话来传达出去，这才是一个神真正的先知。当时这个北国的王问着米该亚的时候呢，米该亚其实先给他讲了这个说，哎，你可以上去，必然得胜，敌人必交在你们手里。其实他这是在讲一种反话，就是在讲，其实就像在模仿这些假先知的口气来讲这句话。但是这个，所以这个北国这个王其实也听出来了，因为他就知道说你是又在讲反话，就是讲说我当叮嘱你几次你才给我说实话呢。所以这个北国的这个王其实还是他有感觉，他知道说他说的不是真话。这时候米该亚就给他讲到了一种异象，他看到说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说这民没有主人，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这个主人其实就讲的这个王，其实这个讲的这个异象就是在暗示说这个王呢会死，但是这个以色列的国民呢他们可以平安的回去。所以这当然这个话呢是让这个以色列这个王是很不爱听的，但是米该亚呢就进一步来解释了说这件事情的由来。但这些经文其实很容易带给大家一个误导，就是因为从这些讲到说好像是神派了一个说谎言的灵去让这些假先知去说谎，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是说首先呢，神是从不说谎的神，就是这个灵实际上是这个撒旦或者是他的使者的这个说谎的灵。就是圣经的在这个，因为这是讲的是一个意象，所以要不是我们不是从这个表面的这个字面上来去看。如果我们从前面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那个时候讲到这个扫罗，那个时候其实那个经文也看得很清楚，就是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十四节，他讲到说这个对，讲到这个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乱他。其实跟这个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就是说神的本来原来的保护是在那边的，当神的保护拿开的时候，就是神就是说是允许这个撒旦的这个说谎的灵呢去进到这些假先知的口中去来讲这个谎言。所以说这并不是说神差派了一个说谎的灵来去做这件事情，而是指神允许撒旦魔鬼来去做这个事情，神没有阻止这件事情。这是说有的时候当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神并没有特意把一个灾难来加给我们，而是当神的保护拿走的时候，这些神的一些伤害呢就会临到我们身上。当这件事情之后呢，这个北国的这个王呢，他依然是没有听从这位先知的话，他呢把这个先知给囚禁了。当他们上战场的时候呢，但这个王呢还是觉得这个先知讲的话呢还是好像是对的，他还是有一种不安，所以他要改装上阵，就是仍然是他不再穿那个王朝，而是在这个把这个王服脱掉，他要改装上阵。但是呢这时候亚兰王呢这个亚兰王就吩咐他的士兵呢专门去要攻击这个王。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约沙法本身呢他还是穿着这个王服。当这些士兵去攻击他的时候呢，当他呼求神，然后呢神就感动来保护他。但是有人随便开弓就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面去，就是看到说他虽然做了一些准备，但是呢他还是被那种流箭给射中了，所以这个北国的王呢就死了。后面记载说当犹太王这个约沙法回来的时候呢， 这个先知呢就开始来责备这个约沙法，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也就是约沙法的这个，他跟北国结亲，然后去帮助他去征战这件事情呢，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呢被先知所责备。但这件事情之后呢，这个约沙法呢，又在他的国家里面做了一些治理的事情，包括设立这个审判官，然后呢，之后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摩亚人呢和亚门人来去攻击这个约沙法，之后约沙法呢就号召全国来进食，来去寻求神。所以在第20章记载了这个约沙法的一篇祷告的部分，这个祷告也是值得我们来去学习的。这里他提到了，也是首先他来称颂神，来去讲到了这个神的能力和神的属性，说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所以他跟那个前面亚萨的这个祷告是很像的，就是谈到了说当我们向神求问神的时候呢，我们要从凭着信心去相信神的能力，来去宣告神的能力，来去赞颂神。下面还讲到了这个神的应许，就讲到说神曾经将这地赐给你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所以看到了神的应许。所以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来学习，就是说一方面呢，我们来去凭着信心去称颂神的能力，然后呢要去抓住神的应许。这是我们信心的基础。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是来凭着神的给我们的应许，凭着神的能力来向去神祷告的。所以然后约沙法就承认我们他们的不足，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这时候需要神。所以12节特别讲说，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你。所以这是我们求告神的一个最基本的态度，我们就是把这个事情全部的来去交给神，我们这个时候只是单单的来仰望神，来依靠神。所以这个时候神就感动一位先知，就是这个亚哈西，来去给他们讲话，来讲说你们不要惊慌。讲了第15节特别讲到说，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来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知道说神会为我们去征战，而决定这个事情的结果的并不在乎我们，也不在乎敌人，而只是在乎神。所以呢，当他们到战场上的时候呢，这个约沙法就做了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这些让那些唱赞美诗的人呢走到军队的最前边去。这不像打仗了，就这像一个敬拜了，就是一个因为那些诗班的人跑到最前面去，然后就他们就这样去唱赞美诗，去唱诗歌，去来赞颂神。这个时候呢，神就来为他们征战。所以这是一件很不可思议，但是又是让我们看到神的作为的一件事情，彻底的来看到说征战的不是我们，而是神在为我们征战。这个时候呢，神就起来去攻击这些他们的敌人，然后他们实际上是不战而胜。好，约沙法在这件事情之后呢，他的国家就享太平，就讲到说因为神赐他们四境平安。最后还记载了约沙法其实跟这个以色列王这个亚哈谢交好。很显然这个先知的责备对约沙法没有记在心里，他继续跟以色列这个北国的王呢去来交往。所以呢这是又有一个先知来向约沙法预言说你们神必破坏你们所造的，说后来就这个他们这个船呢和这个航行呢都没有实行。之后呢就是这个这里谈到说这个在赞美神这件事情，就是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会 经常会遇到各样不顺利的事情，会遇到各样的征战。但是我们可以从约沙法这件事情上来呢，来去学习，来赞美神。就是当我们在遇到逆境中，在我们觉得面对一些不可战胜的情况的时候呢，让我们来赞美神的时候呢，神就旨意就会成就在我们身上。牧师这里总结了三点，就是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呢，你会看着神。就是这个时候呢，当我们去全心去赞美神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目、我们的心都会在神身上去，我们就不会去再看周围的这个环境，不会再看我们自己的软弱，不会看我们自己的不足，而是我们去只看到这位伟大的神，看到他的能力，看到他的心意。第二个，我们赞美神的时候呢，我们会使用信心，就是说，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会用更大的信心来去看到神的能力，来去看到神的属性，来去看到神的应许。所以说呢，当我们赞美的时候，会能够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信心。然后赞美的时候呢，我们会相当于我们向敌人来宣告胜利。也就是说，因为我们赞美的对象是那位伟大的神，他是有能力的神，所以讲到说神大有能力，无人能抵挡神。所以说当我们在赞美神，来信靠神的时候呢，虽然我们那个胜利的结果我们还没有看到，其实我们是已经在向敌人来宣告说我们已经胜利了，因为我们靠的是神。所以说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我们就是学习在逆境中，在去面对被我们强大的敌人的时候，我们学习来赞美神，来向敌人夸胜。二十一章就讲到了这个另外一个王，就是这个约兰王，就是他的第五位王。这个约兰王他说到底，其实他也是被这个他的父亲约沙法给害了，因为约沙法做主给他找了一位妻子，就是这个亚他利亚，这个约哈的女儿。这个亚他利亚显然是很厉害一个人啊，我们后面会看到他是很强悍，所以他是控制了这个约兰。所以呢，当约兰做完的时候呢，其实实际上呢是，他做了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首先他第一件事呢，就是把他的几个兄弟呢都给杀了，然后还包括以色列的几个首领。然后呢，第六节特别讲的说，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呢，他受他的妻子影响很重，并且这个影响呢会延续到后面去带去。所以这就是当约沙法做了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呢，这个后果呢会一直来影响这个国家。这个约兰呢，就他的一生呢就是很荒废，然后呢他也受他妻子的影响，然后去后面讲到说他建了很多这个丘坛，然后用一种诱惑这个犹大人。然后呢同时呢当时的以东人和这个利拿人呢都背叛了这个南国。所以这个先知以利亚呢还特别写信给约兰去警告他，去这个责备他，说你因为你不行这个亚撒和你父约沙法和亚撒的道，所以呢将会有很多的灾难呢会临到你。讲到了说会降大灾于你的百姓和你的妻子儿女，然后你还会生病。所以这件事情后来呢就有这个约沙法这个耶和华激动非利士人和靠近古实的亚拉伯人来攻击约兰。所以说呢这些人呢还攻进了这个犹大地，然后呢还掳掠了这个王宫所有的财物和他的妻子和儿女。其实我们前面一次被整个皇宫被掳的话，是发生在那个罗伯安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很多财物被这个埃及王给掳走了。而之后这次呢因为亚兰王行恶，所以呢这件事情又发生了一次，就是他的这个王宫里的所有的财物，不但他的财物和他的这个亲人，他的妻子儿女呢都被掳走，只留下了一个小儿子这个约哈斯。然后之后呢就是他的这个 就得了这个肠子方面的病。但他死的时候呢，没有人能够，没有人去私墓他，讲的说他呢也没有埋在这个列王的坟墓里面去。所以从约兰这个事情其实也看到说，这个婚姻呢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说那配偶会很严重的影响你的这种信仰的生活。其实约兰就是在这方面是一个很失败的一个例子。后面就讲到这个亚哈谢，我发现这个亚他利亚这个人呢是很厉害，他不单害了他的丈夫，然后继续来害他的儿子，就是这个亚哈谢。所以他亚哈谢呢只在位只有一年，然后呢讲的说三节说亚哈谢也行亚哈家的道，因为他母亲给他主谋使他行恶。所以说这个亚他利亚呢他是很强势，所以他不单还影响了他的儿子。继续这个亚哈谢他的死呢，我们前面也看到说他去北国去看他的舅舅这个约兰，然后正好碰见这个耶户去这个谋反，然后呢就把这个亚哈谢呢给杀死了。七节特别讲的说这是出乎神意，就是亚哈谢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和一个错误地点去看望他这个约兰，结果呢这件事情呢就他就被害死了。这是后面就讲到了这个亚他利亚来篡位这件事情，就是讲到说实际说亚哈利亚起来就剿灭犹大王室，就是这个人就相当于这个犹大国的武则天，就是他的儿子死了之后呢就把犹太王室的人呢全部给剿灭了。其实这里面其实包括他的亲孙子其实都在里边的，所以这只剩下一个孩子是被这个这个约示巴给藏起来的。这个约示巴呢就是约兰王的女儿，然后是当时的大祭司耶和耶大的妻子，就是他的最小的这个儿子这个约阿施给藏在圣殿里面。然后呢这个亚他利亚呢就篡位六年多，将近七年。然后呢二十三章就讲到这个大祭司耶和耶大呢就起来发生一个政变，就推翻了这个亚他利亚，然后就把这个亚他利亚给杀死了，然后呢重新立这个约阿施为王。当时候的时候呢这个亚他利亚呢一共十二节讲说亚他利亚和他们就是亚他利亚他篡位的时间应该是在六年多。二十三节说在第七年的时候呢这个耶和耶大呢就奋勇自强，就是他联合了当时的这个百夫长，相当于这种军事上的首领，然后还一些这些以色列这个南国的当时的一些长老一些领袖，然后把他们召集起来，然后把这个约阿施呢就从圣殿里领出来，说这才是真正的王。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耶和耶大实际上是这个约阿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恩人，但从亲属来讲是他的姑父了，就是说因为对他的妻子这个约示巴呢实际上是约阿施的这个姑姑。所以呢这个当时这个耶和耶大呢和众民和王都要立约，然后重新来去把这个，我们也可以想象这个亚他利亚他在位的六年多的时候，在全国肯定是兴起了这个巴利的这个崇拜。所以第十七节讲说于是众民都到巴利庙捣毁了庙，打碎坛和像，然后呢又在并且看到他们还设立了亚他利亚还设立了这个巴利的祭司，他们还把巴利的这个祭司呢也给杀死了。后来呢就把这个亚他利亚呢就杀死了，然后呢重新立这个约阿施为王。好，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个约阿施和他的一些事情，这是我们后面要下节课我们要看的内容。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借着这些历史书，借这些列王的这些事情，让我们来重新思考与神之间的关系，也求神帮助我们借着读经来亲自向我们说话，来引导我们每天的日子，让我们在你里面有真理有恩典，也让我们在生活中凭着信心去仰望神，去信靠神，也求神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敬拜中全心全意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去敬拜神。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